今天有新的讲义啊，第四课的讲义，如果你没拿到的话，这个桌子两边都有哈，你自己上来拿好不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还要先讲一下第三课，第三课完成之后才进入第四课哈。那只剩下这个礼拜跟下礼拜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两次呢，很多地方都要比较快一点哈。那我现在把这个签到表发下去哈。那请大家拿出这个第三课的讲义哈，我们今天要从第三课讲义的第九页开始，就是这个第四部分民族合一这部分哈，讲义第九页。好，请谁负责关灯的帮我关一下灯好不好？你松眼可以。
约书亚记如何处理以色列支派的产业，查看了他们产业的最初疆界，以及给予各支派的特定分配。现在要来看这一课的第三个主题，以色列的民族合一。几世纪以来，以色列的支派屡次分裂，彼此反目。我们的作者知道，以色列若非团结一致，如同一人，就不能前进扩展上帝的国度。针对这个问题，作者以约书亚时代以色列的民族合一面临严重冲突危机的一段时间作为这个部分的结尾。我们数次看到约书亚记一再提醒，在约旦河东西两岸支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自然分歧。在约书亚时代，地理上的分隔已经引发问题，几乎导致约旦河两边支派之间的战争。因此，作者在以色列支派产业的第二部分结尾，特别回顾约书亚如何带领约旦河东西两边支派要继续合一。这些事件阐释他原本的读者也要化解在他们的日子所面对的类似紧张局面。我们继续沿用一贯的方式查考以色列的民族合一。首先，我们看这个部分的结构和内容，其次看它的原本含义。让我们先来看这一章的结构和内容。22章叙述以色列的民族合一，是个直接简明的故事，可分成五个主要阶段。故事始于1到10节，谈到约旦河东的支派建筑了一座坛，而引发了大问题。在以色列征服约旦河西的疆土后，约书亚打发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回到他们在东边承受的领土，他警示他们要继续忠于上帝。在他们回去后，这些河东的支派在约旦河边筑了一个高大壮观的祭坛。当约旦河西的支派们听到这件事，他们认为坛的设立是要取代摩西会幕里耶和华的坛。11到14节经文叙述，随着日渐增添的紧张，导致爆发的战争威胁，害怕约旦河东支派设立坛会招致上帝对全以色列的愤怒，约旦河西的支派准备进攻。但为了避免战争，他们首先派遣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和10个首领去质问约旦河东的支派。这个故事冗长的转捩点是记载在15到31节，讲到河西代表们与河东支派的对峙。代表们警告说，这个新建的坛是违逆上帝的吩咐，只能在会幕里献祭。但是河东支派的领袖们激动地解释，他们建坛不是为了献祭，而是表征他们与其他支派的合一，因为他们担心其他支派会将他们摒除于国族之外。听了解释，代表们非常欢喜，因为河东的支派并非要对耶和华不忠诚。 32-33节是转折之后的叙述，讲到战争的危机结束，代表们回复他们所获悉的，河西的支派为此称颂上帝，历史不再提战争的计划。故事的紧张局面最后的决议出现于34节，命名那座坛。河东支派为了显示他们的原意，将约旦河边的坛命名为正坛，意思是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上帝。借此，约旦河东的支派证实他们良好的动机，他们仍然是要在会幕里献祭，极力保持以色列的民族合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十页讲义第十页的这个下面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段这个故事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哈这件事情哈的来龙去脉哈，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哈。啊，当然我们很清楚看到这是因为什么，因为误会，这场很可能爆发的这个内战哈，是什么？是因为什么导致的？是因为一个误会，对不对哈？所以呢，约旦河两边的支派他们之间啊，差点引发战争哈。那我们一起来思考这几个问题哈。第一个，这个误会是怎么样引起的？那个坛，误会是因为那个坛引起的吗？对那个坛的理解是那个原因，对不对？好，如果他们原先对这个坛的认识是正确的话，就不会有冲突了哈。啊，那之所以会产生这个冲突，就是因为什么？因为错误的假设，哪一方面的错误的假设？河西的还是河东的？河西的，对，他们听到这个河东支派做了这件事情，然后距离地理很遥远，对不对？他们听说这件事情，哈，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们就假设什么？假设他们这个主产，因为那时候主产都是要，大部分的时候主产都是要做什么的？要献祭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假设呢，从他们的理解来说，也是什么？也是很合理的，对不对？很合理的假设哈，啊，哦，主产就筑一个很大的坛哈，啊，大张旗鼓哈，他们就心里很紧张，因为什么？因为不久之前才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经文里面有提到哈，在比尔在拜这个巴利的时候啊，对，引发了什么？引发上帝非常严重的惩罚，对不对？好，死了很多人哈，是对全以色列民的惩罚哈。所以俄西支派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他们都还印象犹新哈。所以一听到这个河东支派这个筑了这个坛之后，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当然很紧张啦，对不对？啊，那马上惩罚又要来了哈，又要来了，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啊？他们就很紧张，就开始想要采取一些行动哈。那你想想看，这件事情哈，之所以会发生哈，会发生这种对视的场面哈，他们双方的动机是什么样子的？河东支派他们筑坛的动机是为了什么？河西支派他们认为说他们只筑个坛是不对的。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其实两边的动机是好的还是都好的还是不好的？
好的，
两边动机其实都是好的，对不对？
哈，
东边的那个他们为什么筑坛？后来在经文的最后故事结束的时候，这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知道原来他们并不是要献祭，对不对？他们也知道说在只能够在什么，只能够在会幕里面献祭，哈，不能够自己筑坛来献祭，哈，啊，不能够擅作。所以他们的动机是为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筑这个坛？要纪念上帝。还有呢？为了见证。为什么他们觉得有这个需要？你想想看，因为他们要到这个，要到当时是示罗，对不对？要到示罗去献祭的话，对他们来讲路途很遥远啊，又有这个天险在那边，对不对？约旦河哈，约旦河隔在中间， 然后呢，他们就怕什么？怕他们的子孙呢，慢慢久了之后就忘了哈，啊，因为这个河东支派呢，原来 technically 哈，河东支派原来不是这个，原来不是上帝所应许的，对不对？上帝应许的是迦南地，是什么？是河西这块地，对不对？那后来呢，他们攻下了这个河东这块土地之后呢，他们跟神求哈，那摩西也跟神祷告，耶和华允许他们哈，允许他们说这三块地，这块地你们这个两个半支派可以在这边，我答应你们的请求哈，但是你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这块地呢？必须要他们要全部的，这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对不对？他们要跟其他的支派一起把这个河西的地攻下来之后呢，他们才可以回来哈，他们的壮丁那个时候才可以回来，可以把这个什么，可以把妻子儿女留在那个河东的地啊，但是这个毕竟这个很遥远哈，他们怕这个时间久了之后怎么样，他们只是就忘了，然后呢，河西支派的人会不会也忘了？河西支派的人他就认为我们是这个，然后久了之后呢，可能后代呢就认为这河东的支派不是以色列人哈。他们彼此就造成分化，对不对？所以他们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他们筑了这个坛啊，来在他们当中见证这个上帝啊。那河西支派的他们的动机也是正确的，对不对？他们是担心怕什么？怕他们背逆了神，对不对？怕他们的弟兄背逆了神，所以他们要来惩罚他们哈，来惩罚他们。好，那这个争端到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沟通哈，我说好在他们没有怎么样，好在河西支派没有怎么样，没有马上就开战哈，哈，他们认为我们是对的哈，他们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就打他们哈，如果这样的话就惨了，对不对？好在他们怎么样？我相信是神的感动怎么样？他们想，我们虽然是这样理解哈，我们最好去查证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所以他们就派了谁去呢？这腓尼哈是谁？腓尼哈不是寻常人物哈，腓尼哈是谁？腓尼哈是大祭司的儿子啊，所以他也是祭司，对不对？就派这个祭司哈做代表哈，带了一群人去啊，去跟他们沟通哈。因为这个正确的沟通，所以呢，他们后来怎么样？明白了真相之后呢，哈，这件事情就成为什么？就成为一个成为。百姓的祝福，成为造成这个两边河东河西两边之间能够成就合一哈，好，这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哈。好，那我们下面来问一个应用的问题哈，这个教训哈，我们今天如何应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基督徒生活里面，你会不会碰到冲突？会不会碰到误会？会不会碰到争端？好，那这个教训给我们，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去沟通，去联系。好，那沟通，你是为什么要去沟通呢？对，对，我沟通，我要跟你沟通啊，我要让你知道你是错的多么厉害哈。啊，我是多么的正义哈，是这样子吗 ？No， 啊，对，什么样能够沟通，能够正确的沟通，必须要什么？我们刚刚讲到了什么？你的动机，你去沟通的动机跟目的，这都很重要哈。啊，如果你是抱着我要去跟你谈判。的动机去的话哈，就是换句话说，我要什么？我要跟你一开始我就认为我的想法一定是对的哈，然后呢怎么样？我要让你知道你错多么厉害哈，哈，抱着这种动机和这种你的目的是这样子的话哈，你的沟通能不能达到效果？这样子的沟通常常是什么？常常是因为两边你看他们两边的原先的那个想法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哈，中间有很多误会，对不对？那这种沟通呢，就是我们今天俗话所说的，就是台湾的那个，我最近才 最近参加小组才知道说，有时候呢，你要一听我讲话就知道我是从台湾来的哈。我一直以为是口音哈，不过有时候后来发现好像也不是口音，有些我们用的词哈。因为还有弟兄告诉我说这个我们不用的，但我也懂你的意思啊。我说对，这个礼拜我去参加青年小组，我说这个一家和乐，他们说和乐，他们想了一下还知道是和乐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在台湾的人是讲这个很习惯，一家和乐啊，他们说好像国内好像不太用这个说法，可能有别的说法啊。我没有问他这样应该是什么说法啊。所以有时候呢，这个有时候不单单只是那个沟通的时候啊，如果动机目的不对的话哈，你听同样一句话，你都可能会听错意思哈。为什么？就是我们台湾人常常讲说鸡同鸭讲哈，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哈，为的是要什么？为的是要争个谁是谁非哈。这样子的沟通达不到这种没办法消除误会。如果原先双方就是有误会的话，你要抱着这种态度去沟通的话哈，绝对达不到哈。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啊，就我们在生活的应用上面哈，我们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是无法避免的，是不是？我们小组现在在学这个人际关系哈，人际关系的功课里面就有一课在讲沟通哈。那其实沟通就像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就像引擎里面的那个机油一样哈，没有那个润滑油的话，没有那个沟通的话，那个机器再好哈，它动不起来。如果一动哈，动不了多久就坏掉了哈，啊，就磨损了，是不是？哈。所以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哈。那还有一个功课我们可以一定要学的是什么？从这一件故事里面，他们除了沟通之外，他们沟通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荣耀神的，是不是？他们都是为了要荣耀神哈，为了荣耀神，所以呢，他们的沟通就很容易，是不是？因为目的是对的，动机也是对的，那就很容易借着沟通就知道彼此之间的误会，啊，然后他们也能够谦卑的哈，啊，谦卑的，啊，来接受哈，把这一切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些都是很简单，但是其实是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是不是？好，啊，不管是支派和支派之间也好哈，啊，我们人和人之间也好，父母亲跟子女的沟通，啊。夫妻之间的沟通都是如此哈。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哈，我们再往下看哈。
讨论过了以色列民族合一的基本结构和内容，我们要来谈一些它的原本含义。我们不难看出，作者为何以22章的叙述来总结本书的这个部分。这个故事说明，即使面临可能严重的冲突，以色列众支派如何持守他们的合一？约旦河西的支派已经准备好要惩治河东的支派，因为他们以为对方公然违逆上帝，但是他们明智地去调查状况，而取得了团结一致，欢然地敬拜上帝。对原本读者而言，当他们面临课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作者对于以色列支派产业的描述，涉及土地的最初疆界，以色列支派产业的特定分配，还有确立众支派的民族合一。我们在这一课最后要探讨的是约书亚记这个部分的基督徒应用。约书亚记这部分经文中的许多细节，其目的是要给予原本读者非常实际的教导。作者强调持守先祖们领受的最初产业，对他原本读者是攸关重要的。他阐明他们要珍惜上帝给予每个支派的具体产业分配，并且也呼吁他们要效法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年日的团结合一。但是我们自己要如何应用以色列支派产业的这些具体教训？简单的说，我们要记着， 就上帝的子民在基督里得基业、约书亚年日所发生的事，乃是迈向这更大应许的其中一步。我们要从基督在他国度的三个阶段如何落实以色列的支派产业，来探讨约书亚记这个部分的基督徒应用。基督初次降临的奠基阶段，整个教会历史的延续阶段，和他再次来到的成全阶段。首先，我们探讨在国度的奠基阶段要如何应用以色列的支派产业。当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启他的弥赛亚国度时，以色列人远离应许之地已有数百年之久。即使那些回到巴勒斯坦的人，也是活在一个接一个的外邦暴政之下。但是以色列忠信的人对于得回应许之地的产业未曾失去盼望，他们期待有一天能在弥赛亚统治之下将他们的产业扩展到全世界。
God's promise of a land to Israel，
上帝给以色列产业的应许可回溯到伊甸园。上帝托付园里的人不只要治理园子，也要管理全地，因此土地的赏赐可以看作是对制服并管理全地之应许的回应，是要扩展上帝国度的疆界。由此我们看到诗篇二篇和七十二篇提到的大卫王权，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或是以赛亚看到的以色列的角色乃是成为万国的一个祝福，回应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立约，我要祝福你，也借着你祝福全地的人。因此在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们读到万民都要流归以色列，而以色列是基督或是弥赛亚的见证。因此耶稣来到世上的事工就是恢复以色列成为万邦的光，就如马太福音结尾耶稣的吩咐，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在使徒行传我们读到耶稣说的，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这又是回应以赛亚书43章讲到的，上帝说去告知万民，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因此土地代表全地，以及上帝掌管全地。
新约阐明耶稣的首次降临是达成此盼望的主要一步。希伯来书1章2节讲到上帝立耶稣为承受万有的，或是如保罗在罗马书4章13节提到的，耶稣乃是承受世界。除此之外，加拉太书3章29节告诉我们，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而罗马书8章17节说，我们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这就是为何四福音书记载耶稣服事的范围都是在约书亚时代分配给以色列支派产业的疆界里。他和他的门徒在约旦河西的北边和南边侍奉，偶尔也会到约旦河东的地区。一直以来，耶稣从以色列的众支派招聚中心的渔民，与他一起承受全地。除此之外，使徒行传2章5节告诉我们，刚升天的基督把从天下各国来的以色列众支派的代表招聚在耶路撒冷，开始跟随他。但整体而言，以色列的产业和基督国度的奠基最重要的关联是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于教会。以弗所书1章14节保罗提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还有格林多后书1章22节以及5章5节保罗也称圣灵是凭据。但是要理解保罗为何看圣灵为凭据，或是在基督里未来产业继承的首期之父， 我们需要回顾，按着创世纪一章二节，讲到圣灵在起初时让创造有序，而旧约也预言，例如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三和四节，讲到在弥赛亚的日子，上帝的灵会使受造界全然更新。事实上，圣灵临到基督的教会，就是这万物更新的预兆。当我们等候基督再来，成全万事时，它就是我们在基督国度奠基期得以承受全地产业的一部分。因此，约书亚记的这个部分一再出现的主题，让我们得以思考在圣灵里要承受产业的预尝。如同约书亚带着上帝的权柄分配以色列在应许之地的产业，耶稣和他的使徒与先知们也按着上帝的权柄将圣灵里的产业分授给信徒们，如同约书亚按着上帝的圣约分配土地，耶稣将圣灵授予上帝的百姓，乃是履行在基督里的新约。约书亚按着摩西律法的准则分配以色列的产业，基于上帝在摩西时代之后的进一步启示的光照，圣灵的授予乃是基督全然遵行摩西律法的结果。以色列的产业是仰赖上帝超然的大能。新约也清楚显示，在耶稣首次降临时，圣灵的授予带来更伟大超然能力的运行。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全体这个理念在基督奠基期更被扩展，不只是包含以色列中心的渔民，也包含外邦的信徒，一起都在圣灵里承受基督产业的凭据。谈过了在基督国度奠基期基督徒如何应用以色列的支派产业，我们也要看它如何应用于贯穿整个教会历史的基督国度延续阶段。在耶稣初次降临和再来之间，基督持续祝福他的百姓，透过他的灵预尝将来世界的情况。约书亚记呼吁以色列人借着得着应许之地而前进，新约也呼吁我们要在圣灵里长进。根据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而根据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还有，就如约书亚记的原本读者，要确认每个支派的特定分配。基督的跟随者在圣灵里也要确认类似的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教导我们，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除此之外，约书亚记的原本读者门招生活在应许之地的产业里，要竭力持守合一。以弗所书四章三节，使徒保罗也呼吁基督的跟随者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以此而言，每次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这个部分出现的五个主题，就有机会反思每天当如何为基督而活。如同约书亚确认是上帝的权柄掌管以色列的产业，我们追求在圣灵里的产业而非这个世界的事物时，也当认知上帝在基督里的权柄。以色列人按着上帝的圣约而有权继承最初的产业，我们因着基督的新约而确信圣灵的印记保守我们到完全得赎的日子。以色列人遵从摩西律法的准则而领受他们最初的产业，我们按着新约启示的光照来应用摩西律法，而活在圣灵的基业里。还有，上帝超然的大能授予以色列人产业，我们的产业来自圣灵大能的浇灌，以色列全体共享他们民族的产业，来自万国万民跟随基督的人也在圣灵里分享同样的基业。 以色列支派产业的基督徒应用，不只回顾在他国度奠基阶段基督所做的，并涉及现今国度延续阶段的情况，也加深我们期盼在他国度成全时我们必将领受的基业。根据启示录21:1，你我都确信当耶稣再来时，他将要统管新天新地，堕落的受造要被火炼净，邪恶要被清除，上帝的国度要延伸到所有的创造。但是这个新的创造不只是属于基督。启示录21:7让我们知道，到那日上帝要宣告，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身为上帝的子民，新的创造就是我们永恒的产业。
The theme of national inheritance in the book of Joshua is an important topic and has many applications for us as Christians today. 约书亚记的民族产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对于现今的基督徒有许多应用之处。因为土地的应许在约书亚的年日只有部分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不只限于地理上的迦南地。我们在罗马书4:13读到，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要承受全世界，而这些应许也要落实于外邦人，他们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而是因信基督，他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得以承受这些应许。因此亚伯拉罕所得着的和以色列在约书亚时代所领受的，只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并由基督完成的更大而完整的版图中的一小部分，而上帝的应许在基督再来时才会全然实现。至终当基督再来时，他不只统管迦南地，也要承继并治理全世界，也就是新天新地，而我们将永远与基督一起治理。
因此约书亚记这个部分的5主题，让我们睁眼期盼基督国度成全时我们将会领受的。正如上帝的权柄坚立约书亚在他年日的一切作为，耶稣在荣耀里返回时也要完成上帝所有的托付。以色列的产业是因上帝的圣约而得着，我们最后的产业是因基督的新约而得到。约书亚按着摩西律法的准则分配以色列的产业，而每个跟随基督的人将会全然按着基督的形象遵行在新造世界里上帝启示的准则。以色列获得产业是来自上帝超然的大能，而当基督再来时，上帝要显示的大能是前所未有的。以色列的产业是授予以色列全体，而每个在基督里的人都要领受在新造世界的永恒产业。在这一刻我们探索约书亚记第2主要部分，以色列的支派产业。我们看到作者首先谈到以色列产业的最初疆界是包含约旦河东西两岸的土地。我们也查考了在约书亚年日约旦河东西两岸土地如何特定的分配给各支派，然后我们看到作者描述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年日如何团结合作，以此鼓励以色列众支派要持守民族合一。最后我们就基督国度的奠基延续和成全阶段来看约书亚记这个部分的基督徒应用。约书亚记的作者要他的读者们留意确认上帝借着约书亚领导之下所成就的大事对他们而言是何等重要。今天身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也当如此。我们知道 耶稣已经得着我们永恒的产业。每一日我们活在圣灵里，都能够预尝到这份基业。另外，我们还在继续期盼着基督荣耀的再来。到那日，他要以承受万有的合法位分，将新创造里极丰富的产业分赐给所有信靠他的人，直到永远。
那我们继续看下一课，第四课。把第四课讲给你了。不用开灯，不用开灯。
想象你正在观赏一出舞台戏，其中有个角色几乎每一幕里都领衔主演。显然，在这故事里，他所做的很重要。但是在最后的场景，他却站到舞台中央，向他的观众解释整场戏剧的重大意义。就许多方面而言，这正是约书亚记的写照。在书里，约书亚具有主导角色，他做的每件事都很重要。但是到了最后的场景，本书的作者使用约书亚的两篇讲道，向以色列百姓揭示出整本书的重大意义。这是约书亚记系列的第四课，我们用以色列圣约的忠诚为其标题。在这一课里，我们要探讨约书亚记的第三也是最后的部分，如何借着呼召以色列百姓要忠诚信守与上帝的圣约，来揭示本书的重大意义。在这个系列的前面几课，我们谈到约书亚记的原本含义，可以总结如下：约书亚记书写的目的是向面临类似挑战的后来时代讲述，在约书亚时代以色列得胜的征服、支派的产业和圣约的忠诚。约书亚记最初的集成是要引导在世事时期或是君王时期，甚至晚之巴比伦被掳时期的旧约以色列百姓的人生。他谈到原本会众以上帝圣约子民的身份，如何处置他们的仇敌，管理他们的家园，以及行使他们的特权和职责。正如我们在之前几课所知道的，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约书亚记的作者将他的书分成三个主要部分。在1到12章，他着重于以色列得胜的征服；在13到22章，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以色列支派的产业；然后在23和24章，他专注于以色列圣约的忠诚。在这一刻，我们要探讨的就是最后这个主要部分。约书亚记第三部分包含两个重要部分和一段后记，它始于一个讲道，记载在23章1到16节，约书亚向以色列人提出圣约告诫；然后是24章1到28节，在圣约重生的庆典仪式里，约书亚第二次对他们讲道；接着是29到33节的一个简短后记，记载约书亚的过世和几个接续的事件。在以色列圣约的忠诚这一课里，我们要以三个步骤来查看最后这几章。首先，我们要看约书亚在他首次的讲道里给予的圣约告诫，然后我们谈到以色列的圣约重申或更新，包含对后记的一些评论。最后，我们要探讨这个部分的基督徒应用。让我们先来看约书亚的圣约告诫。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旧约和新约圣经的作者们经常警示他们的读者不要违逆上帝，但许多福音派信徒却没有把这样的警示与圣经的圣约观念联系在一起。 我们只是倾向于把上帝的圣约和他的祝福相提并论。在这个系列里，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作者经常表明上帝透过他与以色列的圣约向以色列人显示他的恩慈。但是在本书的23章，我们会看到作者提出警戒，当上帝的子民违背他的圣约时，有哪些审判会临到他们。我们要以一个惯用的模式来探讨约书亚记的圣约告诫。首先，我们要研究这个部分的结构和内容。第二，我们要思考它的原本含义，就是它要给予最初的会众什么影响。让我们先来看这一章的结构和内容。你应该还记得，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的核心地带，也在南疆和北疆打了几个主要战役。他派遣以色列人定居于各支派分得的产业，也维持约旦河以西和约旦河以东的民族合一。但是在本书的这章节，作者着重于约书亚召聚的一个大会，可能是在以法莲境内的示罗，以色列人聚在那里聆听约书亚给予的极其重要教训。就我们的研讨，我们要分两个步骤来看这一章。首先是约书亚的召聚，出现于23章1节到2节上半节。约书亚记有几次提到约书亚召聚以色列人，但是23章的这个召聚显示出作者认为这个大会比之前的几次集会都更加的重要。首先在23章1节，作者提到约书亚年纪老迈。当然，同样的词语曾出现于本书第二个主要部分的开头，在13章1节。可是在这里，作者又加上几个字，已经多日。顺着这些字句，23章2节，约书亚开始他的讲论，说到我年纪已经老迈。然后在14节，他甚至讲到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作者着重于约书亚的年迈，显示这个大会是他身为以色列领袖所采取的最后行动之一，就像现今人们留意一个临终之人的遗言。原本会众里每个忠信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这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再者，23章2节也提到约书亚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注意，在这里约书亚并没有对大祭司或是高层的立位人说话，他们多半是没有与以色列其他百姓居住在一起。约书亚乃是透过那些经常接触百姓的各层领袖们来对全体以色列人说话，未来要执行约书亚即将要给的教训，正是那些长老、族长、审判官和官长的职责。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大会里，约书亚提出的是每一天在每个生活领域影响每个以色列人的事情。但是这个大会为何如此重要？答案是在23章的第二部分，约书亚的讲道。从2节的下半节到16节，约书亚警告以色列人不可违逆上帝的圣约。我们之前已经详细谈过上帝的圣约，不过简而言之，上帝的圣约显示是上帝为他的国度设立的中枢治理纲领。我们可以把这些圣约条款的动态分成三大类：上帝的恩慈、人类的忠诚和祝福与咒诅的后果。当我们谈到上帝的恩慈时，要记住上帝的仁慈如何启动和持续与他所有的圣约。人类绝对无法凭自己的德行或力量来开始或是持续与上帝的立约关系，上帝的恩慈永远是最紧要的。与此同时，上帝的圣约也引发人类的忠诚之期望，以此作为对上帝恩慈的感谢回应。按照上帝对人的诸般作为， 人类也被告知向上帝献上忠诚的侍奉。此外，在圣经里，上帝的圣约也带来祝福和咒诅的后果。当上帝的子民忠于他，信守他的诫命时，就领受他丰富的祝福。可是他们若是不忠诚，违逆他的诫命时，就会遭遇他的咒诅。圣经的作者们指出，这些圣约动态经常以人们难以明白的方式展现。上帝的忍耐和赦免，以及他的严厉和审判，常让人感到惊讶，因为他的作为超乎我们能以理解的。但是圣经作者一再地向我们保证，上帝总是忠于他圣约的条款，而且以无比的良善、知识和智慧去实践那些条款。我们即将看到23章里，约书亚的讲道直接提到这三个圣约动态。不过他的重点是警告以色列人，若公然违逆上帝，他们会遭到的咒诅。
Cuando Josué está hablando al pueblo,
when Joshua is speaking to the people in chapter 23, in the first 16 verses, 在23章约书亚对百姓说话，前面的16节里，他讲到圣约的警戒。约书亚提醒他们，上帝吩咐他们要忠诚。整本书谈到立约的上帝，上帝的恩赐，为他们征战，让他们得胜的上帝，眷顾恩待他们的上帝。但更重要的是，上帝要我们忠诚。因此，约书亚告诉百姓要顺服，也谈到顺服和违逆的各自后果。正如其他的圣约，这个圣约不只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王与一个弱小的王订约，不只是这位全能之王的恩赐，也吩咐我们要忠诚，以及顺服与否、忠诚与否的后果。整本书都是讲上帝的伟大，立约的上帝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因为我们理该配得，而是因为他与我们立约。约书亚警戒百姓不可忘记，我们也是要信守与上帝的圣约。
尽管在如此重要的大会上，约书亚可能还说了许多话，但作者将他所说的总结为三段，每一段都是以上帝的恩赐开始，接续是着重于圣约的忠诚，圣约的后果或是两者。在23章2到8节，以上帝对以色列恩赐的两个例子开始。3节，约书亚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得胜的征服乃是因为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还有在4节，约书亚回顾上帝亲自把所剩下的各国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然后约书亚转而谈到以色列人必须心存感谢的忠诚于上帝。6节，约书亚呼召以色列人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这些话呼应1章7节上帝对约书亚的吩咐，但是循着这些熟悉的要忠诚侍奉上帝的字句，我们发现有个特别的呼召。书里第一次提到约书亚呼召以色列人要避免迦南人的偶像崇拜和他们社会的那些败坏行为。7节，他讲到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并且在8节，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要专靠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我们无需多说，约书亚禁止以色列人拜偶像并非新事。10条诫命的头2个诫命和摩西五经中的许多其他经文都警戒拜假神带来的败坏后果，但是作者再次提及乃是明确显示 这件事对他在本书前面部分所写的一切都是至关重要。在约书亚的领导之下，上帝为他的子民所成就的一切，以色列人就有义务不得转向别的神。23:9-13记载约书亚第二段讲道，也是时与上帝的恩赐。9节，约书亚提醒以色列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还有10节，他说道，即使现今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为你们征战。然后就是第一段讲道，在11节，约书亚呼召以色列人要以忠诚回应上帝的恩赐，他劝勉他们要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约书亚在此乃是引用最大的诫命申命记6:5，经文如此说，你要尽心尽信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在申命记和约书亚记，爱上帝就是全心全意奉献于主耶和华，而非其他神职。但是在第二段讲道理，约书亚有更进一步的表达，为了显示持守专一奉献的必要性，他警戒他们违逆上帝之后严重的咒诅后果。在12和13节，他如此说道，你们若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的上帝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接着又说，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饥砍，直到你们在这美地上灭亡。尽管上帝为他们行了许多事，以色列人若循着留在应许之地的迦南人所作所为，他们必然会承受上帝严厉的审判。就许多方面而言，只着重于咒诅是很不寻常的。其他的经文，例如出埃及记19:4-6，我们看到经文只提到未来祝福的正面结果，而申命记28:和30:15-19，则是把祝福和咒诅相提并论。但是在约书亚的讲道里，他只提到咒诅的未来后果。在23:14-16第三段的讲道里，约书亚再次以上帝的恩赐开始。在14节，我们读到，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这句话是涉及21:45，作者在那里有过类似的声明，但是在第三段讲道里，约书亚略过要忠诚的呼召，直接警戒以色列人违逆圣约的严重后果。在23:15，他强调上帝会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这美地上除灭。就如利未记26:和申命记4:和28的教导，悖逆上帝导致以色列的毁灭，离开应许之地而被掳流放。这几段话语的进展显示约书亚讲到的主要重点。首先，他要警戒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对上帝的恩赐不怀感谢，咒诅必然临到他们。值得注意的是，约书亚并非指一些小的失误会招致这些可怕的后果。23:16，他警戒以色列人不要违背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这句经文里的违背一词，意指希伯来文的动词 abar，作者用这个字表达严重叛逆的罪行，就像7:10和15雅干所犯的罪。约书亚想到的不是行为的瑕疵或是小失误，而是在意拜偶像那样的背叛，或是侍奉其他神祇那种败坏性的罪。
23:16的经文很清楚显示，他是告诫百姓不要去侍奉其他的神， 在此情况下，违背耶和华的圣约是涉及触犯头两个诫命，也因此就违背他的圣约。这就是在利未记26章讲到约中的祝福和咒诅，摩西警戒百姓不要行的事情，还有在申命记4章25到31节以及申命记28到32章，摩西也敦促他们不要如此行。所以约书亚只是接续他的导师摩西的指示，他劝告百姓，现在他们已经进入也征服了应许之地，就不要触犯诫命，以致违背主耶和华的约。摩西警告违逆的后果就是离开应许之地而被掳。同样的，约书亚也劝谕他们要持守圣约，才得以在应许之地长久居留。
好，停在这里。好，我们今天最后一段时间，还有两分钟，我可能要跟大家借几分钟的时间，将来到天上上帝还给你们。好，因为对啊，我们来打开讲义的第三页哈。第三页，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二十三章六到八节跟十二到十六节的经文哈，然后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好不好？二十三章的第六到第八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是不是还有人没找到？是吧？好，找到啊？圣经对。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二十三章六到八节，找到了吗？好，找到了。我们对不起，那个刚刚已经读过了，你再忍耐一下。我们再从第六节开始来，第六到第八节来。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好，十二到十六节来。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饥砍、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是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好，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哈。这是这篇讲到哈，是这个是对谁讲的？对以色列的首领哈，各个阶层的首领哈，各个阶层的首领给他们的一段这个临终的这个证言哈，临别的证言哈。在这个证言里面，他为什么重点强调这个警戒他们，警告他们不可以再来。在我们刚读的这段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很具体的方面要警告他们不可以在这些方面来违逆上帝哈。那这些违逆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为什么？好，第三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然后我实际上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约书亚哈在对这些首领讲话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违约会遭到咒诅的这个真理呢？好，我们先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哪些具体方面啊，警告他们不可以违逆上帝哈，在哪些具体的方面啊？那这些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从根据我们刚刚所读这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很快。不可偏离左右，这是观念上的，对哈，不可偏离 神的话，对。还有呢？不可拜假神，不可拜偶像哈，或是假神哈。还有呢？还有没有其他人？其他人来发言？不可以什么？不可以跟他们联络，不可以跟他们联络，不可以跟他们结亲。行啊，前面也讲到说，不可以跟他们掺杂哈。什么叫掺杂？掺杂这个字很难写啊，这个。掺。这些都是用有很简单的词语啊，来描述什么样的状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给结亲了，结亲了变成什么？变成融合在一起了，慢慢对，慢慢怎么样？慢慢被他们同化了哈，慢慢被他们同化了。那这边讲到哈，这个。一些更具体方面哈，你看为什么说不可以提他们的名哈？不可以提他们的名啊！信佛的人哈，信佛他每天送这个佛经哈，大乘小乘什么不一样了哈啊啊！他们送他们的佛号的时候哈，实际上是在做他们在做什么啊？称他们的名，他不是只是称他的名，他实际上是什么？他们送他们佛号，他们认为他们送佛号的时候，那个佛经哈，那个佛会给他们什么？会给他们力量啊！他们要修炼，他们要供，就是要送这些佛经哈。那有些佛教的支派还什么，规定你一天要念多少，念的越多，南无阿弥陀佛，这样不断的念啊，念多少？念得越多，你的功德越高哈，所以送佛号称他们的名的时候啊，不是只是说一句话，实际上背后有什么？有这个信仰的含义在里头哈。实际上就是他们就在敬拜，是不是？他们敬拜他们的神哈，然后这边也讲到说不可以叩拜他们，不可以叩拜，很多很具体的哈，不可什么？不可提他的名，不可照着他们起誓，不可照着他起誓，也不可以侍奉、叩拜哈。好，那这个结亲啊、联络、参杂啊，这些实际上都是什么？就是跟他们什么？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了哈，生活在一起。那外邦的信仰、拜偶像的，跟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是什么？是息息相关的。当你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所罗门原先是很敬虔的，对不对？后来呢，他为了政治上的原因，为了这个军事上的原因，他跟什么？跟其他这些强敌哈，跟他们联姻呢，娶了他们的公主啊，对不对？啊，很多、哦。然后呢，圣像怎么说？他还要转去什么？转去侍奉他们的神啊。那个成为这个以色列这个开始国力开始走下坡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我们人是很容易的，其实像所罗门这样的，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哈、我们人常常怎么样？我们低估我们自己的什么？我们的软弱，然后呢，高估了我们什么？高估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试探，胜过这试炼的能力哈。对，
有。对啊，我就在想到，就是因为在《士师记》的最后三章就讲到，在约书亚那个时代，就非尼哈的时候，他们其他十个支派已经把但支派不是把边雅悯支派灭了，然后还有之前但支派拜偶像势力的摩西的孙子为祭司，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约书亚在死之前就已经看见了他们的败坏，对于提出的都是诅咒？
对对对，《士师记》里面你去看啊，是。一不断的循环， 啊，神救了他们之后呢，他们又转去拜别的神，啊，然后呢就遭到咒诅，啊，所以我们人是很可怜的，啊，很可怜的，啊，那这边为什么，这就为什么对这个首领，对他们讲到的时候要提出这么严重的警告，这么严重的警告，啊啊啊，他们后面也讲到什么，讲到说他们这产生的后果是什么，第一个是神会咒诅他们，对不对，会发怒，啊，神会发怒，然后呢神就不与他们同在。不与他们同在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征战能不能得胜？他们征战之所以得胜，就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是不是？他们今天神说不与你们同在了，哈，那换句话说，神不为他们征战，哈，而且他们要什么？这些迦南人，哈，要成为什么？这边讲的什么？讲了几个方面，成为他们的网罗。什么叫网罗？捕鸟的时候，哈，捕鱼的时候的网罗，哈，啊，被他们一网打尽，是不是？然后呢，什么叫饥砍？啊？摔跟头，饥砍，饥砍就是打猎的时候，猎人设下了陷阱，哈，设下了陷阱，那叫饥砍，啊，他们成为他们的什么？成为他们的网罗，啊，成为他们的饥砍，成为他肋上的鞭，哈，啊，鞭子打在肋骨上面，哈，是很痛的，哈，而且呢，很容易伤到什么？啊，很容易伤到你的内脏，是不是？啊，这就是容易致命伤，哈，啊，成为你们眼中的刺，啊，成为你们眼中的刺，都是几种形容的，哈，告诉他们什么？你们若是如此行的话，哈，神不与你们同在，然后他们下场要这么的惨，哈，直到什么？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个美地上什么灭亡，那后来是不是成为很不幸的什么？就成为约书亚之后他们的光景，对不对？成为他们的光景啊。那时间关系，我们再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约书亚在对首领讲的时候特别要强调这个咒诅这方面？一个是一个很严厉的，跟其他地方刚刚那个 video 上有讲哈，跟其他地方生命记啊啊出埃及记啊那些比起来的时候哈，好像这边特别特别的强调这个咒诅的后果。那这实际上是有原因的，你们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这群人是什么？这群人是领袖嘛，是不是？领袖重不重要？领袖是不是很重要？啊，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举出哪些这个，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这个领袖的重要性。我们俗话说，我们上行下效嘛，这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有出埃及的时候有什么负面的例子？有正面的例子是什么？正面例子是摩西，是不是？负面例子有没有？亚伦，啊，第一次从出埃及之后第一次犯的大罪就是什么？就是亚伦带头的，哈，对。然后呢，指出来的时候他还推卸责任，他说不是，这是百姓给我的，我把他丢进去，他就变成一个丢到火里头，就变成一个金牛犊出来了，哈。你想有这样的事吗？对，啊，推卸责任，哈，亚伦。那他的姐姐是不是比较好一点？米利安是他姐姐还是妹妹？姐姐哈，
姐姐，
对，亚伦跟米利安哈，这都是负面的例子，都是领袖，他们当时是他们都是在都是重要的领袖哈，啊，还有没有？我们刚提到所罗门是不是一个例子？啊，那在列王记或是历代志的里面所记载，不管是南国和北国的。有些好王，啊，因为这些好王哈，啊，这个南国就得到复兴，是不是？但是有更多的是什么？是所谓的恶王哈，啊，所以这个领袖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对这个领袖讲到的时候，第二篇讲到我们下礼拜要看的，那是对所有的民众讲的哈，啊，就比较没有说过度的强调这个。 就是有强调祝福，也强调咒诅，但是对这个领袖讲到的时候，特别着重哈，特别着重这个咒诅的方面哈，因为这个咒，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摩西不是摩西约书亚要离开的时候，要临终的时候，这些领袖还有什么任务？他要继续征战，是不是？他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还要继续，这些领袖要继续带着他们去继续征战，哈。所以呢，他们在这件事上如果绊倒的话，就不能得胜，哈，反而会到很不幸的，到后来产生的结果是就是这个。所以呢，约书亚之后没有多久。就进入士师时期。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对不起，这个超过了15分钟哈。好，我们请那个，请金耀峰，请耀峰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